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4月18号的对华粤语广播节目，我是叶晚峰。今晚首先为大家准备的节目是国际新闻。
是不是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美国对伊朗极限施压，再次制裁中国小型炼油厂。美日首轮关税谈判，川形容取得重大进展。五角大楼再爆泄密风波，三名高官被停职调查。卫生部长警告，自闭症激增启动跨领域调查。斯特凡尼克传出考虑参选纽约州长，川力挺。川任命克莱顿做纽约南区临时联邦检察官。下面请听详细报道。美国国务院星期三宣布，对中国山东盛星化工有限公司实施制裁。他指曾经卖超过10亿美元的伊朗原油，此举是川政府将伊朗非法石油出口降到零政策的一环。据说这间公司是中国一间茶壶炼油厂，亦就是小型民营炼油企业。美方表示，这些企业虽然与美国金融体系连结较少，过去未列为重点对象，但这次明知违反制裁仍然进口伊朗原油，因此需要负起责任。此外，美方亦都制裁多间協助運送伊朗石油到中國的公司和船隻，稱他們為伊朗影子艦隊的一部分。國務院發言人布魯斯強調，只要伊朗試圖利用石油收入資助破壞穩定活動，美國將持續追責。美國財政部長貝森特警告說，任何協助伊朗石油貿易的煉油廠、公司或者經紀商都将面临严重风险。美国和日本16号展开首轮关税谈判，川总统亲自参与并表示已经取得重大进展，双方未公布细节，但已经同意在这个月较晚时候举行第二轮会谈。日本首席谈判代表赤泽亮正指出，会谈没有涉及汇率议题，并要求美方撤销对日关税。川表示与日本达成协议是当务之急，并提及包括驻日美军费用等其他议题。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商务部长罗特尼克亦都出席了会议。赤泽表示，日本希望扩大对美国投资，争取免除加征关税，实现双赢。近期，美国五角大楼正在调查多宗敏感资讯泄露事件，到而家已经有三名高层官员受到停职，包括国防部副部长范柏格的幕僚长卡莱尔、国防部长海格塞斯的高级顾问考特威尔及其副幕僚长塞尔尼克。三个人都被安排休行请假，并由安保人员护送离开五角大楼。国防部幕僚长斯卡伯亦都早在三月已签署备忘录，指示对未经授权泄露国安通讯的行为展开调查，并强调可视情况进行测谎，但是仲不清楚涉事官员是否接受测谎程序。五角大楼表示，调查仍在进行当中，未来可能会有更多的人被停职。美国卫生部长小罗伯特·肯尼迪星期三表示，美国儿童自闭症诊断数量正在以惊人速度上升， 并宣布政府将启动大型跨领域研究计划，调查可能导致这个疾病的环境因素。根据美国疾病管制和预防中心的最新报告，2022年美国每31名儿童里面就有一个人被诊断为自闭症，高过2020年的36人里面就有一个人患症。报告涵盖了14个州和波多黎各，针对8岁儿童的资料进行分析，并指出男童、亚太裔及非裔族群的诊断率偏高。肯尼迪表示，自闭症摧毁家庭，亦都摧毁了我们的孩子，强调它是可预防的疾病，并呼吁研究人员遵循科学，不先预设立场。美国众议院共和党领导主席、纽约州国会众议员斯特凡尼克传出正考虑参选2026年纽约州长。多间媒体报道指出，总统川正在积极敦促斯特凡尼克参选，并有其亲信出面劝进。斯特凡尼克对此表示不排除任何可能性。斯特凡尼克曾经一度被川提名为驻联合国大使，但这个提名后来遭撤回。分析认为，他如果参选，将在共和党初选中具有极大优势。除了拥有 Trump 支持之外，他至今已经筹得超过$10,000,000竞选资金。另一方面，现任民主党籍州长霍佐预计将寻求连任。自2007年帕塔基卸任之后，纽约州长职位一直由民主党掌控。如果斯特凡尼克胜出初选，将对霍佐构成重大挑战。川总统星期三宣布将任命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前主席克莱顿担任纽约州南区临时联邦检察官，并已经提名他为正式人选，等待参议院确认。川表示，纽约南区需要强有力的领导，他感谢克莱顿临时接任。克莱顿现在是律师事务所沙里文克伦威尔的合伙人，专精企业并购和集资，属于政治独立人士，过去在川政府任内曾经担任证交会主席，任内致力于与民主党委员协作而知名。不过参议院少数党领袖舒默表示将阻止克莱顿的任命，并反对川对纽约东区联邦检察官纳塞拉的提名。舒默援引参议院传统做法，强调州内参议员可以阻挡总统的司法人事案，并且在社交平台上表明不会让相关提名案进入参议院议程，这个增添了任命变数。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属地波多黎各星期三全境大停电，球赛取消，交通陷入瘫痪。波多黎各电力公司鲁马能源发言人 Sorrentini 表示，这次停电影响大概140万用户，当局警告全面恢复供电可能需要长达72小时。由於數以千計觀光客湧入波多黎各慶祝復活節假期，旅館接近客滿，觀光單位急忙安撫遊客，保證好多旅館和商家都已經啟用了發電機維持運作。與此同時，至少328,000户無水可用，成千上萬的波多黎各民眾對最新停電事件感到憤怒。好多人再次呼吁政府取消和鲁马能源及 Genera PR 的合约。代理总督兼国务卿费拉若里透露，美国白宫已经和地方政府联系，表达愿意在有需要的时候提供协助。意大利总理梅诺尼将在星期四在华盛顿会见 Donald Trump， 先前第一轮欧盟和美国的会谈未能阐明美国总统关于缓和关税战的要求。梅诺尼警告布鲁塞尔不要对川普的贸易战进行报复，而是呼吁和华盛顿进行谈判解决分歧。这个星期，欧盟和美国就川普的关税举行了第一轮谈判，在为期90日的暂停期内，川普对钢铁、铝和汽车征收的关税目前是 25%。对所有其他出口产品的关税是 10%。如果谈判失败，华盛顿表示将对欧盟出口恢复 20% 的对等关税。美国前总统 Joe Biden 星期二在 Chicago 参加一个残疾人权利组织举办的活动时候发表演讲，抨击川普总统令到几百万美国人依赖的社会安全福利面临风险。这个是他自今年1月卸任以来首次发表重要讲话。他说，川普政府让人们担心，这个是历史上第一次，亦都是唯一一次，他们的社会安全福利可能会受到干扰。白宫发言人 Liz Huston 反驳说，川普总统一贯承诺保护社会安全福利，而这届政府致力于兑现这个承诺。Joe Biden 担任总统的四年里面，本来可以加强社会保障，但是他却令到几百万非法移民涌入美国，反而危及了整个计划。星期三朝早，川普在社交媒体 Truth Social 上发文反击拜登，抨击前政府极其危险且扣上错误的开放边境政策。美国华盛顿邮报星期三援引预算草案文件报道，川普政府计划删减联邦卫生及公共服务部的年度裁量性支出，裁减幅度达到这项支出的三分之一左右，大概是400亿。这项针对卫生及公共服务部的初步财政计划仍然需获得国会批准。在川普及其首席顾问亿万富翁 Elon Musk 领导底下，联邦政府正在大规模裁减开支。这项对2026年削减400亿美元支出的提议，将大幅削减国会在2024年核准的1210亿美元开支。这一笔裁量性支出远低过数以千亿计美元的强制性支出，尤其是在联邦医疗保险和医疗补助等公共健保计划的方面。这些计划令到卫生及公共服务部的总预算达到大概1兆8000亿美元。美国政府今年3月已经宣布对卫生及公共服务部进行大规模改组，裁减大概1/4员工。美国时代杂志星期三公布了这个杂志全球百名最具影响力人物名单，美国总统 Donald Trump 及其政府的5名成员上榜，这个也是自2009年以来单一政府入选人数最多的一次。在时代周刊公布的2025年全球100位最具影响力人物名单上， Donald Trump 及其政府的5名成员入选，他们是副总统曼斯、总统高级顾问 Elon Musk、卫生和公共服务部部长小罗伯特·肯尼迪、商务部长霍华德·卢特尼克，以及白宫行政管理和预算局简称 OMB 局长沃特。时代杂志资深记者布莱恩在讲到川普的影响力时候写道，没有哪一个现代总统好像 Donald Trump 这样强有力控制美国政府。他补充说，在接下来的任期里面，川普将继续展现他能够对美国和全世界施加多大的影响力。柬埔寨是美国服装和鞋类的主要出口国，之前被川普下令征收 49% 的高额关税，是全球最高的关税之一。 不过 Trump 已经暂停征收大部分关税到七月。中共党魁习近平17号抵达柬埔寨，作为他这次东南亚三国访问行程的最后一站。一名柬埔寨政府发言人表示，柬埔寨正寻求中国给予更多的财政支持，包括在基础设施方面。有专家担心部分计划规模过大，速度过快，巨额投资令到柬埔寨方面背负起过于沉重的债务。美中关税战爆发之后，习近平即刻出访越南、马来西亚及柬埔寨。他在15号离开越南，抵达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16号下午与安华举行会谈，并发表关于构建高水平战略性中马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以下落嚟，请大家收听一节每日要闻。
美日关税谈判，川普突击，石破茂措手不及。习近平摸川普底线，外媒爆北京列三条件先至妥协。中国大卫王叫嚣，称日本人仓犯众憎。虾皮大股东都是中资，台湾监察院要调查。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每日要闻，我是黄勇。今日是4月18号星期五，下面是详细内容。美日关税谈判告一段落，美国总统川普临时决定亲自出席，令日方人员措手不及，被视为不寻常举动。不过会后川普表示，美日谈判取得重大进展，而日本首相石破茂亦都宣布会亲自同川普继续展开对谈。专家认为，川普亲自出马具有高度的战略意图，亦都展现出川普独特的外交风格和谈判策略。在为期两日的访问期间，日本经济再生大臣赤澤亮正和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以及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举行会谈。川普16号上午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表示，我将会同财政部长、商务部长一起出席谈判会。川普临时决定出席，被视为不寻常举动。日本共同社报道，此举折射出美方想在短期内取得具体成果的强烈意愿，日本或者将会面临艰难谈判。石破茂在东京亦都表示，当然跟住落嚟的谈判不会轻松，但是川普总统已经表示希望将日本的谈判列为最优先事项。石破茂亦都说，我们认为这一轮谈判为后续奠定基础，同时形容赤澤亮正在华府的交涉坦率而且具有建设性。而石破茂亦都表示，当然日本和美国之间的立场仍然存在分歧。据日本媒体报道，消息人士坦言，川普的突袭令日方协商节奏大乱。一名匿名的官员向媒体透露，我们当时非常震惊，这会令我们的立场变得不利。首相官邸内部仲形容，这场谈判前夕如临大敌，事务官员通宵准备资料，预备方案接招。石破茂会后更向幕僚表示，如果我知道川普会出面，我一定亦都会亲自过去。有观点表示，川普可能是要令石破茂措手不及来个现形，毕竟石破茂被归类为亲中派。台湾国策研究院资深顾问、开南大学国家暨区域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陈文甲表示，川普谈判的姿态和他推动的对等关税逻辑是一致的，他是意图打破传统的官僚流程，以总统亲自干预创造交易型外交的杠杆。其次，川普亦都将会藉此来牵制现任日本首相石破茂，试图凸显他的亲中倾向。赤澤是他的内阁次要角色，但是就被川普拉上谈判桌，恐怕令石破茂陷入边缘化和无从主导的困局，令到亲美和保守派获得话语权的优势。咁实在是川普内外联手操控日本政局的一个手法。 另外，川普素来以不按牌理出牌闻名，过去曾经在多次的国际场合亲自和次长级或者企业高层会晤，藉此打乱对手节奏和预期创造议题的优势。今次会谈也都延续他过去由上而下高位谈判的风格，对日本来讲构成重大心理压力，加强美方主导权。所以我想这件事会凸显川普具有实际利益和策略含义，亦都是川普外交风格的再次体现。另一方面，全球市场亦都密切关注美日谈判，期望获得能够帮助了解川普关税战略的线索。有分析认为，日本作为全球首个开启谈判的探路者，将会勾勒出美国的核心诉求，同时帮助理解川普贸易战真正战略的目标。石破茂随后在东京召开记者会的时候表示，双方已经就尽早促成高层协议达成共识，同时确认将会由双边领袖亲自推动后续谈判。他亦都明确表态，会在适当时机亲自到美国和川普进行领袖会谈，加强日美双边经贸伙伴关系。国立台湾大学政治系副教授陈世文表示，我个人觉得向正面的方向去发展，我相信这也是川普他真正想要的。他应该是很希望能够尽快达成协议，尤其好像日本现在可以说是美国最紧密的盟邦，尤其在你看美国国防部长都说印太安全才是美国最重要的一个关注面向。如果说今日能够以日本为例，率先和美国达成一个美日双方都满意的协议或者谈判的结果，当然也都可以说是开一个先例，给其他国家能够了解可以透过类似日本的谈判方式，能够尽快和美国达成彼此的谈判结果。现在越来越多长者都关注慢性疲劳和睡眠问题，而三高代谢宝正成为不少人的健康新选择。70岁的安娜来自加州三藩市，就有这样的真实体验，听下她怎么说。安娜患糖尿病接近20年，两年前开始打胰岛素，但是用了三高代谢补之后，她觉得有明显改变。三高代谢补成全古老秘方智慧，以调养五脏六腑，疏通经络，激活人体的治愈力。想了解更多，请看影片下低的置顶留言。彭博社引述知情人士消息报道，中共希望在同美国重启贸易谈判之前，川普政府需要先采取一系列行动。知情人士指出，北京当局列出三项条件，其中包括要求美方展现更大的尊重，希望美国任命一位由总统授权的谈判代表，以及在台湾议题方面，美国需要展现立场一致性，愿意针对制裁和台湾问题进行实质讨论。专家表示，中共提出条件主要是有两个目的，一个是摸底川普在贸易问题方面对中共的态度，而另一个就是测试台海问题美国的真实想法。报道指出，中方认为谈判的前提是尊重，虽然川普在公开谈话对习近平语气较为温和，但是他的政府之中有些高层仍然频频发表对中国的强硬言论，令北京对美方立场感到困惑。举例来说，近期对于美国副总统孟斯针对中国农民评论一事，北京感到相当不满。另外，中共希望美方正视北京对国安的议题，尤其是台湾问题的担心，表示若果受到刺激将会迫不得已回应，以及针对美方近日扩大对中国科技禁令，好像禁止辉达在中国销售先进晶片，中方视为是对中国的打压行动。华府智库战略暨国际安全研究中心 CSIS 中国经济专家金斯德表示，目前双方正在逐步靠近谈判桌，都在试图塑造议题和主导谈判程序，但是亦都想令对方先迈出一步。不过针对中共所提出的要求，包括指定谈判人员在台湾议题上的配合表态， 以及对中共表达尊重。白宫十六号明确表示，美方唔会回应，于是又将个波抛翻俾中共。而对于中共提出嘅三个条件，资深媒体人唐正远表示，佢觉得中共主要系有两个目的，一个就系想要通过呢一种方式嚟摸一摸川普政府嘅底，想要知道川普政府究竟只是为了要攞返一啲喺贸易方面嘅好处，亦或系话要針對中共嚟一个结构性嘅，甚至系要彻底打倒中共嘅第二大经济体嘅地位。而另一个系要试探有冇可能通过中共喺贸易谈判嘅问题方面作出一啲重大嘅让步，然后用呢一种方式嚟换取美国喺台湾问题方面俾中共一啲方便。唐正远话：，咁并唔系中共而家先至有呢一个想法。早喺希拉里做国务卿嘅嗰个时期，中共就曾经提出过呢一种想要试探下，话将中国对美国嘅整个贸易顺差全部都抹晒，作为一个交换嘅条件，就系对中共喺武力入侵台湾嘅时候，美国唔出兵。所以唐正远觉得中共佢可能亦都系想要通过呢一种方式嚟测试一下。在台海问题方面，美国究竟是一个怎样的态度？因为现在这种中美贸易大战不断升级对峙，不断的尖锐化，这样打下去，很有可能它就会由经济战扩散到军事战，真的有可能会引发中美之间在台海的一场对战。当然，由另一方面来讲，川普现在已经吸取了上次贸易战和上次贸易谈判的一个教训，所以川普要的是要跟习近平直接来谈，他不想通过下面的人去谈了之后，结果最后又被习近平彻底推翻。也就是说，美国政府现在不回应，他应该是觉得中共并没有真正的一种诚意想要来进行谈判，只是一种放风和试探。在抖音拥有430万粉丝的中国网红邓元峰，近日在日本一间海鲜自助餐厅，我晒餐厅的三文鱼、皇帝蟹脚等食物，还说是教训日本人。这番不善的言行引起中国民众反感，说好羞家。专家表示，不排除他是为了增加流量刻意这样做，根本上也都跟中国仇恨教育宣传有关，造成社会上明显的仇日情绪。前几日邓元峰发影片展示他是怎样以狂食海鲜来教训日本人。邓元峰将三文鱼、鱼生、和牛和皇帝蟹脚等贵价食物一扫光，一点都不留给其他人，旁边的人为之侧目。他还故意在字幕说倭寇鬼子有意见了，邓元峰就无视其他人的眼光，食物堆到好像山一样那么高，翻到座位就开始狼吞虎咽。一个服务生过来收碟的时候，望了他一眼，就被他解读为嬲。影片曝光之后引发强烈争议，大批网友炮轰话食相太难看了吧。连中国网友亦都看不过眼，说这是说给全世界知中国人都是这么讨厌吗？难怪大家都觉得中国人讨厌啦。事件还引发了网友对中共教育系统的深思。共产党治下的中国，由细个嗰阵就被灌输大话和仇恨等宣传洗脑教育，这样的一代又一代成长，逐渐失去了理智的思考和健康的人格，彻底损坏了大陆民众的整体道德水平。资深媒体人李大宇表示，大胃王这种网红形式在日本亦都有，它本身不是什么问题，关键在于它触犯了两点禁忌。就是日本人是非常注重功德的社会，他不考虑其他人，在日本人看来是一个非常不道德的行为。而另一个是为什么要骂人家呢？我想他不只是反感的问题，他会激起两边的巨大矛盾。李大宇还说，其实还有一种可能，他未必是无知地骂日本，而是明知故犯，因为这样做有流量，根本上亦都同中共仇恨教育宣传有关，造成社会上明显的仇日情绪。另外有一个细节很有意思，那一间自助餐厅据说是一个中国福建老板开的， 咁好讽刺，表演反日，其实涉本嘅仲系中国人。咁同前几年嗰啲中国人抵制日本货，掟烂嘅就系中国人自己嘅汽车，系一样咁冇脑。虾皮购物平台屡次爆出中资争议，台湾监察院17号正式声明，针对虾皮母公司东海集团嘅大股东同董事会涉及中资背景，由监委赖振昌同赖鼎铭提出议案，决议展开自动调查。监委指出，虾皮喺台湾拥有大量用户个人资料同埋资金周转资料，若果主管机关过往审查唔周全，將會損害到台灣資訊安全和經濟主權，而台灣蝦皮亦都作出回應。事實上，這並非是蝦皮首次陷入中資爭議。2017年東海到美國上市嗰陣，騰訊持股接近四成，引發外界質疑實際控制權。即使後來騰訊減持到大約18%，同時放棄部分表決權，仍然無法完全解除疑慮。台湾立法院2022年曾经关注虾皮是否违反两岸条例，经济部亦曾经要求他们补充文件讲明股权来源，虾皮当时就强调资金是来自新加坡和美国。另外，近日有网友在 Threads 发文表示，在 iPhone 的 App 私隐权报告发现，虾皮购物 App 经常静静在背后存取手机上簿内容，嚇到佢話唔敢用啦。蝦皮就回應話，蝦皮購物 App 只係喺用戶允許開放手機上簿功能權限之後，先至會啟用相關權限，以便用戶開啟蝦皮 App 嘅時候使用上傳圖片同埋以圖片搜尋商品等功能。如果用戶唔需要使用相關功能，可以隨時透過手機設定調整相關權限，唔會影響使用權益。据风传媒报道，虾皮台湾回应话，母公司东海集团自从2022年以来，早就已经降低腾讯在董事会的影响力，而且公司是受新加坡和美国证券交易机构双重监管，资讯安全和资金周转都是依照台湾法规管理，同时定期通过第三方资讯安全稽查。电子支付交易也都由国内银行结算，并没有和中资任何机构来往。台湾虾皮亦都承诺将会全力配合监察院调查。而至于是否好像虾皮所声明的这样，公司没有任何问题，又或是好像外界质疑的这样存在中资问题，我们就要看看台湾政府下一步的调查结果了。我们将会继续关注这个消息。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和你息息相关。你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粤语广播。
以下请收听每日头条。
美中将达成贸易协议，美欧或达协议。美欧乌巴黎会谈，乌克兰指中共攻俄炮火，帮助中共纽约前警长遭判一年半。亚亚再掀波澜，台湾主流支持遣返，中共低调处决袭击日侨校车的凶手。黎巴嫩总统说真主党今年内解除武装。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日头条，我是张欣，今日是香港时间4月18号。现在越来越多长者关注慢性疲劳和睡眠问题，而三高代谢保证成为不少人的健康新选择。70岁的安娜来自加州三藩市，就有这样的真实体验，听下她怎么说。安娜患糖尿病接近20年， 两年前开始打胰岛素，但在用了三高代谢补之后，他觉得有明显的改变。三高代谢补成全古老秘方治胃，以调养五脏六腑，疏通经络，激活人体的治愈力。想要了解更多详情，请看影片下低的置顶留言，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17号，川普在白宫会见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川普说，100%有信心将在90日关税暂停期结束前与欧盟达成贸易协议，并表示他将与中国达成协议。与此同时，习近平抵达柬埔寨首都金边，展开国事访问。这一日亦啱好是曾导致柬埔寨全国四分之一人口丧生的红色高棉政权金边建政50周年。当日川普在 Truth 平台发文说，昨日和墨西哥总统进行了一次非常富有成果的通话，同样我与日本最高级别的贸易代表会面，会议非常成功，每个国家包括中国都想会面，今日是意大利。17号中午，川普在白宫迎接梅洛尼，当记者问他对于意大利达成贸易协议有几大信心时，川普回答说非常有信心。梅洛尼表示，我确信我们将就关税问题达成协议。他还邀请川普访问意大利，川普接受了邀请。两人还对促成让西方再次伟大很有信心。会谈前，川普对记者说，我认为梅洛尼是一位伟大的总理，我认为他在意大利做得非常出色，他是世界真正的领导人之一。坦率地说，我们已经与其他国家进行了多次最高级别的会谈，他们非常非常想达成贸易协议，我们亦会达成贸易协议，这个将是一项公平的协议。梅洛尼说，我的目标是让西方再次伟大，我认为我们可以共同做到这一点。川普回应道，我们一定可以。之前一位官员表示，川普将在会谈中明确表示，他希望意大利和整个欧洲国家都能够尽自己的努力，成为美国的良好贸易伙伴。在今日的讨论中，川普总统不单止会关注如何开放意大利市场，还会关注意大利怎样帮助我们与欧洲其他国家合作。据美国高级官员透露，川普和梅洛尼还将讨论怎样促进美国能源出口，两位领导人的会谈将涵盖广泛贸易议题。美国视意大利为重要的经济伙伴，亦是美国商品和服务在欧盟的主要市场。梅洛尼在国内亦面临着保护意大利出口导向型经济的压力。意大利去年对美国的贸易顺差达454亿美元，同时他亦需要维护整个欧盟27国的利益。梅洛尼还表示，他相信美国和欧洲可以共同努力，在乌克兰实现公正和持久的和平。他无法代表欧盟达成协议，但他可以作为川普与欧洲国家之间的关键对话者。据路透社报道，17号川普还说，我认为我们将会与中国达成一项非常好的协议。16号彭博引述消息人士报道，北京希望美国委托一名指定的人负责谈判，并开出包括尊重中共及台湾等多项条件。而在回应记者提问是否担心习近平在东南亚三国的访问时，川普说，不会，没有人能够与我们竞争。同日，习近平访问柬埔寨，中国是柬埔寨第一大贸易伙伴，亦是中共在东南亚国家联盟中最可靠的支持者。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柬埔寨110亿美元的外债中，超过三分之一都来自中国。4月17号，亦是中共政府帮助的红色高棉在金边夺取政权50周年。50年前，波尔布特领导的红色高棉政权残害全国近200万人，相当于四分之一人口丧命。直到1979年，红色高棉才在越南军队进攻下垮台。这段血腥历史成为柬埔寨人心中永远的痛。另据彭博报道，知情人士透露，川普的高级经济顾问 对于要求各国代表对一些与中国关系密切的国家产品课征二级关税的提议进行讨论。美国希望贸易伙伴不要吸收中国过剩的产品，预期美国将要求墨西哥提高中国电动车关税。川普团队试图利用长期伙伴围困中共。川普近日在接受霍士采访时被问到，是否强迫拉丁美洲国家在中共一带一路倡议与美国投资之间做选择。他表示他们或者应该这样做。财政部长贝森特曾经谈到一些美国传统伙伴时表示，他们一直是很好的军事盟友，我们能够作为整体面对中国。17号，美国、英国、法国、德国和乌克兰的代表在巴黎就俄乌停火举行会谈，多方达成共识应尽早停火，并确认谈判将继续进行。美国代表卢比奥说，他抵达巴黎的唯一目的是推进乌克兰的和解。会谈结束之后，白宫方面表示，巴黎热情地听取了美国关于乌克兰停火协议的建议。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各国代表的会谈是积极且具有建设性的。泽连斯基17号在基辅举行的记者会上表示，据乌方掌握情报，中共正在向俄罗斯提供炮弹和火药。泽连斯基说，我们已经获得中共向俄罗斯提供武器的相关情报，我们认为中方人员正在参与在俄罗斯境内制造某些武器，我们已经掌握中俄合作强化军力的实际证据。泽连斯基还透露，中共党魁习近平曾经向他保证过，北京不会向莫斯科出售或提供武器，他对此感到极度失望。同一日，卡塔尔国家元首阿勒萨尼访问莫斯科，他与普京举行了会谈，并签署了一项医疗保健领域的协定。另外，福布斯杂志17号报道，国际黑客组织匿名者近日再度发动宣传攻势，宣称为了保护乌克兰，已对俄罗斯发动新一轮的网络攻击，并公布了高达 10TB 的庞大数据快取，称内容包含所有在外企业资料、克里姆林宫在西方资产、亲俄官员名单、川普档案等。不过，这波行动影响力似乎不如以往。分析人士指出，很多信息是俄罗斯个别企业的零散文件。福布斯分析，匿名者可能是为了博取媒体版面，很多内容早已经不是新闻，无需过度反应。一些论坛网友说，这越来越似是一场骗局，呼吁大众不要随便下载。美国退休的纽约警察局警长麦马洪被控非法担任中国代理人，参与将美国居民遣返中国的猎狐行动计划，星期三被判处入狱1年半，同时被判刑的还有朱勇和郑聪明，各自被判处2年及1年4个月的徒刑。该案是2023年5月首次在纽约开庭。路透社报道，麦马洪被控受雇担任私家侦探，监视一名住在新泽西的居民。中共当局指控这个居民贪污，属于中共执法部门遣返海外嫌疑人的全球猎狐行动。麦马洪为自己辩解说，我从未想过我在为中共工作，不过现在我失去了一切，这个真是一场噩梦。民阵全球副主席盛雪女士说，麦马洪的参与特别是应该引起美国方面的重视，因为他确实是暴露出了中共利用金钱胁迫、利益输送等等的手段，渗透美国的执法系统。这种情况不单止是中共在这里驱使胁迫来自中国在美国的华人，而且他已经是完全渗入了美国当地的司法、执法的系统。而且中共透过所谓的私家侦探、外包、暗中雇佣美方的人士，这种做法亦已经不是一个孤立了，很可能会继续看到美国政府一些新的步骤、新的举措，会发现更多参与协助中共在美国实施跨境镇压行动的人。总部位于西班牙的维权组织保护卫士2022年指出，2014年以来估计全球有近10000名中国公民遭到强行遣返。保护卫士报告， 猎狐行动和天网行动的目标人士被绑架、骚扰和胁迫，很多人在压力下违背己愿返回中国。盛雪女士说，这个是中共对美国以及国际社会进行渗透、收买、胁迫的又一个铁证。中共政权不是一个正常的国际行为体，而是一个在全球范围一直在施行跨国镇压这样的一个暴政体制。中共所谓的猎狐行动，表面上他一直在强调打击经济犯罪、追回外逃贪官，但是实际上很多目标亦并不是贪腐的官员，亦有意见人士、维权律师、宗教信仰者、商业对手，甚至亦有中共高层自己内部的政治敌人。他是完全绕过正常的司法渠道，不是国与国、政府对政府之间的国际程序，而是采取黑社会一样的手段威胁、监视、恐吓甚至绑架。而且他是在中国之外，好像美国这样的民主国家之内实施的，其实这个已经是构成了对美国主权的严重的侵犯。15号台湾民意基金会公布最新民调，上千名受访者被问及是否赞成移民署对阿亚的网络鼓吹武统为由，废止其在台湾居留许可并遣返中国。结果显示高达 67.5% 的人支持政府对阿亚的处置。基金会董事长游盈龙指出，超过2/3的多数民意显示社会大众对于政府依法驱逐公开鼓吹武统者持明确支持态度。阿亚回国之后沉寂两个礼拜，直至4月11号才由中共媒体《环球人物》发表对阿亚的专访。专访以《大陆配偶阿亚，我被台独分子赶回大陆始末》为题，报道他在4月4号在深圳莲花山公园接受访问的内容。阿亚说，台湾永远是中国的台湾，祖国统一势不可挡，声称在台湾就读的11岁儿子曾因家庭背景遭到霸凌，但亦透过努力令班上大多数同学改口，自认为是中国人。对此网友们强烈质疑道，如果同学都认为自己是中国人，为什么还会霸凌他？这种操作已经超越言论自由，完全是战略宣传工具，有这种媒体资源的会是一般的中配吗？对此时评人黄河认为，只有长期在体制内受过熏陶的官员才能够轻松讲出这种非常政策性的套话。阿亚代表中共对台政策的水平甚至超过中共外交部和国台办的部分发言人，这个不是一般的小粉红能够讲出来的。阿亚曾自称担任黑龙江两岸交流青年大使，这个职位本身即属于中共统战体系，比起美国亲共的侨领，阿亚对中共政策的理解和表达熟悉很多，他不是被统战吸收的对象，而是去统战其他人的人。 YouTuber 张瑶在其节目指出，这个是中共安排的节奏和脚本，中共安排他什么时候讲讲什么。这个专访释出选在中共贸易局势紧张、中共收紧言论之际，显示其政治考量，这个是一场政治戏码，整个稿早就写好了，阿亚只是配合演出。多家日本媒体17号报道，中共政府在4月16号正式通知日本驻北京大使馆，去年袭击日本校车的中国嫌犯周家胜已经被执行极刑。去年6月24号一辆苏州日本人学校校车当日下午抵达巴士站之后，50几岁的周姓男子突然上前斩人，导致一对日本母子被斩伤，而试图阻疑犯上车的54岁中国籍校车女职员胡友平则在被刺后不治离世。日本媒体报道，周姓男已经在16号被执行极刑完毕，不过中国媒体基本没有报道。资深节目主持人石头说，这个结局可以说是迟来的正义，这件案从一开始处理的方式就不正常，本来日本为了感谢受害者胡友平答应给其家人好好的回报，但是在中共的压力之下，他的家人唯有拒绝。而中国的反日情绪一直高涨，因为中共长期对中国人洗脑， 而家美中之间嘅贸易战已经白热化，中共为咗寻求出路，要同周边嘅国家抱团嚟对抗美国，更唔想外资撤离中国。但系由于喺中国嘅反日情绪一直冇降落嚟，而中共亦冇要降落嚟嘅意愿，所以就用通报嘅方式告知日本大使馆。中共唔想中国人觉得呢个事嘅处理系向日本软化，亦同时俾日本发出咗日本人喺中国想要安全，仲要睇中共嘅面色咁样嘅信息。另外，日本航空自卫队前幕僚长田武神俊雄近日喺 X 发文话，宫崎县有一所高中叫做日商学院九州国际高中，90%为中国留学生，入学典礼同埋毕业典礼升中共国旗，奏中共国歌。现行嘅高中免学费政策亦适用呢一类高中。日本为乜嘢要保留一所中共侵入前线嘅学校？呢间学校应该被废除。贴文被600,000人点阅，3.2万人点爱心，7,600多人转推，397人回应。网友回复将呢间学校关咗佢。虽然管理阶层系日本人，但系我对用税金嚟支持中共国高中感到厌恶，绝对唔能够接受。我曾经是自卫队的一员，中共对我来讲是一个威胁，虽然还未有爆发战争。最近黎巴嫩总统奥恩明确表示，期待真主党能够在今年解除武装。根据追着大使跑的人17号报道，奥恩说想收缴真主党的武器，或在今年将真主党的武器持有权限定在某种特定的范围内。奥恩指出，真主党的成员终究是黎巴嫩人，如果他们有意参军，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被吸收，不过绝不允许真主党在黎巴嫩的内部军队中以独立单位的形式来运作。奥恩强调，真主党解除武装的过程必须通过对话实现，黎巴嫩政府绝不想引发内战。奥恩说，政府还未就此事与真主党展开对话，但是与该组织结盟的议会议长贝里表示完全赞同垄断武器。贝里在去年与以色列达成停火的谈判时担任真主党和美国之间的调解人。有专家指出，虽然奥恩面临着来自美以两方的压力，但是因考虑到自身的危险局势，仍会对解除真主党的武装保持谨慎态度。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以下请收听两岸新闻。
美军杀气抵日，重磅法案问世，罢免作弊，王志贤叹不堪。义军宣布无限期占领这三个地方，陆委会说亚亚来台申请或受影响。前纽约警官被判入狱，美客机喷火球，159人紧急返航。波多黎各大停电，影响140万人。沉睡30年邓丽君作品将问世。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两岸新闻，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4月18号，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川普用关税核弹颠覆世界格局，接下来这90日是各国在美中之间重新站队的关键时刻。各界都在关注美中大战会不会演变成热战，以及美国还会拿出哪些王牌。美国新闻网站 Axios 最新透露，上个月有媒体事先透露5个大楼准备向马斯克做简报，介绍美军针对中共的作战计划。这个消息是真的，一位高官透露，川普总统得知这件事后亲自下令取消这一次简报会。这位官员说，总统仍然非常喜欢艾隆马斯克， 但亦有一啲红线。马斯克喺中国有好多业务，佢同中国嘅关系亦好好，对佢做呢一种减步系唔啱嘅。政治评论家邓律文针对呢一个消息分析话，就算川普表示唔希望同中国发生战争，但呢一桩事件说明五角大楼确实系认真咁准备同中国嘅战争。如果有必要打一仗嘅话，呢两日一则消息喺中国网络上引起关注，美空军多架 B-1B 枪骑兵轰炸机由德州大师空军基地飞抵日本三泽基地，执行战略阻吓任务，加强印太地区稳定。B-1B 由德州大师空军基地直飞三泽，飞行距离超过10,000公里，体现了美军由本土到全球的作战能力。这个也是美军一改将轰炸机持续部署关岛的做法，第一次以三泽为主要驻地进行轰炸机轮换，可以令对手无法预判美军行动。 B-1B 枪骑兵是超音速战略轰炸机，通过空中加油航程可达12,000公里，能够由三泽基地快速覆盖中国沿海，能够由500到1,000公里外发射远程导弹，打击中国沿海导弹基地及海上航空母舰群，仲能够执行斩首任务。川普的关税战就在削弱中共发动战争的能力。专家说，美国还有很多张王牌未出，例如将中概股赶出美国股市，甚至将人民币踢出 SWIFT 系统。最近美国一个新杀手锏逐渐形成，美国地缘政治专家、世卫国际咨询委员会委员杰米·梅策尔和中情局局长拉特克里夫等人在4月16日公开一份立法草案，目的是追究中共在新冠疫情中的责任。梅策尔专门发表长篇文章对这份立法草案进行说明，这份法案的核心是修改美国外国主权豁免法。半导体行业协会容许美国联邦法院对因涉职或疏忽引发疫情的外国政府拥有管辖权，这一修正直接针对中共。法案明确提到全球2,800万人罹难和几十万亿美元的经济损失。法案一旦成为法律，就意味着美国公民可以对中共政府提出民事诉讼，要求赔偿。这份法案起草团队包括顶尖律师加里奥森，他是外国主权豁免法诉讼专家，还有前国务院副助理国务卿戴维费斯等人，可见法案的专业性和政治分量不容小觑。法案已经在参议院司法委员会讨论，同时得到部分共和党和民主党参议员的初步支持，显示出在国会推动的可能。法案如果能够通过参议院司法委员会的审议，就会交众议院及参议院表决，最后由总统签署成为法律。梅策尔仲呼吁日本、澳洲及欧盟采取类似立法，在国际间形成联合阵线。在美中经济几乎脱欧背景下，美国对疫情追责可能被中共致命冲击。旅澳中国法学家袁鸿兵较早前透露，习近平最怕的事就是川普就疫情追责。密苏里州的判决据讲已经强烈刺激习近平。中共常委蔡奇主持的一个中共中央书记处智库3月曾经向中共中央提交一份研究报告，认为川普在国际和国内的一系列大动作，表面上看非常鲁莽，实质可能包括重大战略意图，就是川普在扫清外围，以便尽快对中共重拳出击。而川普可能打出的这一记重拳，就是就疫情追责中共。美国可能会扣押中共拥有的美国国债和中共官员境外存款，解决美国债务危机。这份报告还提出，最后的应付办法就是发起台海战争。川普重返白宫后，除了解决内政之外，对外几乎所有布局都为摧毁中共。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